亲爱的家人们，天父的宝贝们，平安。2026年已经走了一半，今年你感受到风暴了吗？风暴是人生中无法避免的艰难困苦，但也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，才让我们看到他的全能，他在掌权，他坐着为王。那鸿书上说，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，风暴让人在震撼中生出敬畏来，知道他才是掌权者。当我们的日子过得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我们每天会很容易地说，主啊，我感恩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我爱你，你来领导我。可一旦风暴来临时呢，我们还能像之前这样说的那么容易吗？但也是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们的眼光要清楚地认识到，风暴不是只有艰难困苦，不是神特意降下的惩罚，风暴有时也是一股打破僵局带来释放的突破性力量。正如自然界的狂风暴雨后空气会清新一样，神有时候允许风暴击碎我们，是因为我们的里面有太多旧有的安全感。当我们被风暴击打时，我们的生命中就会建立新的、更坚固的根基。风暴有时候也是一种试炼，一种考验我们根基的试炼。当我们有了根基，我们就会清楚明白地知道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，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的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像女儿一样。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大卫就十分恼怒那个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干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干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个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把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把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把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。你如果还不知足，我就再加倍的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做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子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这样说，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做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光天化日之下报应你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做这种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拿单就回家去了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儿子，使他得重病，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，而且进食，进入内室，终夜躺在地上。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，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不肯起来，也不同他们吃饭。到了第七天，孩子死了。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因为他们说，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劝他，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，如果告诉他孩子死了，他不更加忧伤吗？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知道孩子死了，问臣仆说，孩子死了吗？他们说死了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，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臣仆问他，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？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，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。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，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，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。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呢？难道我能使他返回吗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，与他同房，他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。耶和华也喜爱他，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，意思是耶和华爱他。约押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，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，我攻打拉巴，取其水城，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，恐怕我取了这城，人就以我的名给这城命名。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，就夺取了这城，夺了亚门人王所带的金冠冕，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，又嵌着宝石，人把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。大卫在城里夺了许多财物，强迫城里的人用锯，或用打粮食的铁器，或用铁斧做工，或使他们在砖窑里服役。大卫对待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。然后大卫和众军回耶路撒冷去了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我们能在灵命日粮相会，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以平静安稳的心亲近上帝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等候上帝。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，雅各书一章二到八节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， 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杰盛沮丧地浏览着招聘广告，他之前做服务生的工作收入不错，但餐饮业的工作需要在周末轮流值班，这让刚信主的他很难固定参加教会主日崇拜。他哀叹道，为什么上帝不回应我的祷告？他不是希望我能去教会吗？过了一年，杰盛才意识到自己必须调整期望，并且尝试转换跑道。最后他找到了一份周一到周五上班的工作，他感谢上帝，发现经过这段漫长的等待之后，让他在做决定时变得更加成熟。这段换工作的过程也让杰盛明白何谓在生活中忍耐到底，并相信上帝会按他的时间显明他的计划。这正是雅各对当时散居各地面临考验的信徒所给予的劝勉。雅各鼓励他们不要放弃，说你们要坚忍到底，使你们纯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在信徒向上帝求智慧，等候并坚忍到底的过程中，不仅能培养他们的信心和对上帝的信靠，还能帮助他们在认识自己和上帝的同时，属灵生命日渐长大成熟。等候上帝回应祷告或许并不容易，但这过程能使我们更成熟、更坚定，也加强我们的信心，并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信靠上帝的意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你觉得等候上帝回应祷告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呢？你如何依靠上帝所赐的力量继续信靠他？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主题经文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。雅各书一章四节。我们一起祷告吧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满有怜悯并垂听我的祷告，求你赐我智慧和耐心，使我能在等待中继续信靠你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，阿们。灵粮透视。雅各书常被归类为智慧文学，因作者使用简短易记的格言和警语，并强调希伯来智慧文学中常见的主题，例如从天上来的智慧、谨慎言语，以及为穷人伸张正义。此外，雅各还大量引用耶稣的登山宝训，并反映其中的教导，比如在试炼中要喜乐，向上帝求智慧，以及心怀二意的后果。雅各劝勉信徒将百般试炼视为一个机会，让我们能在等候上帝回应的过程中更坚定地相信并倚靠上帝，这会让我们更有智慧，更能忍耐，并且更有信心。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今天，靠主前行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动，请你转载与他人分享，也邀请你下载灵命日粮的手机应用程序，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内容。欢迎你留言给我们，彼此代祷。同时也请你为我们在制作团队方面代祷， 愿上帝赐福于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Thank you.
上帝并没有承诺消除我们所有的问题，但他确实承诺通过这些问题与我们同在。约伯记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你六次遭难，他必救你，就是七次，灾祸也无法害你。在饥荒中，他必救你脱离死亡；在征战中，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。你必被隐藏，不受口舌之害；灾殃临到，你也不惧怕。约伯记中，神并没有直接向约伯解释他的苦难，而是用风暴中的声音展示了他自己的主权和智慧，提醒约伯，即使在混乱中，他依然掌权。而约伯也在经历这次人生的风暴后，说出了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这场风暴就是从一个风闻到亲眼看见的转折点。这场风暴就是让他对神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，看见了他的全能，也相信他的同在。
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这世界虽有风雨覆盖，我心中充满许多无奈，但我听见温柔的呼唤，是你应许永不更改。
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放手，他是守望你的神，是你右边勇比你的盾牌。
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
他的眼目不曾疲倦，他的看顾永不停歇，白日太阳比不上你，夜间月亮比不害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大灾害。
你保护我的性命，从今世直到永远，无论我往哪里去，你的爱总在前面。
我也许会软弱跌倒，你的手却紧紧抓牢。
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他的眼目不曾疲倦，他的看顾永不停歇，白日太阳比不上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
是我。 护你的是耶和华，他的眼目不曾疲倦，
他的看顾永不停歇，白日太阳比不上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
从今世直到永远，
回避风暴的猛烈，但每次却都指向风暴背后的那一位神。风暴本身不是终点，它最终指向的是那位掌管风暴并使用风暴来塑造、来拯救和彰显他自己的神。亲爱的家人们，让我们不再要求神将这风暴挪走，而是求他在风暴中让我们亲眼看见，让我们在经历风暴后更深地认识他，全心地依靠他，放心地交给他，安心地与他同行。因为风暴不会是终章，得胜才是神写下的结局。